与之在君，夺之在君，富之在君，贫之在君。
硅谷的这个精英，问题在于他们只不过是硅谷的精英，可是他们觉得他们是一切的精英。他们传递一个信号，就是征服很伟大。
对，什么老大哥和美丽新世界的完美结合，他的政治进展开放会这么慢，而且近十几年在倒退。
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这一期节目呢比较特殊，是我想做一个尝试，就是我们播客一直就是谈论的话题都有点沉重啊，我们想做一些轻松的，做一个脱口秀的形式来给大家传播一些新知呀，提供一些思考问题的新的角度。所以呢今天我就请来了查建英和戴博。查建英呢大家知道是作家，他最有名的可能在中文的听众里面最有名的作品是八十年代回忆录。然后呢戴博是研究中美问题三四十年的专家，然后也是在九十年代最有名的电视剧之一北京人在纽约里面扮演大卫。所以我和查建英有时候就忘了他叫 Robert， 我们老要叫他叫大卫。对，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我觉得就可以先谈一下这最近我的 Instagram 的那个时间线上，我一打开就特别多这个重庆东站，而且都是西方人说英文的拍视频，然后都是张大了眼睛，然后嘴巴就掉了下来那种的啊，就是哎呀，这个简直太宏伟了，太厉害了，这样子的。建议也许你可以先说一下，你看了这些视频是一个什么感觉？
对，你不给我，我是不会看的，因为这个看了以后有点从恐龙纪到了未来纪的这种感觉哈。当然，你给我传的除了重庆东站，还有各种就是高铁、
对
什么地铁各种，我自己其实。来往于美，刚来的时候，八十年代来美国的时候，那个对美国的基建、地铁、飞机场什么等等的，惊叹，可能有点像今天有一些洋人去北京或者去这种感觉，有点倒转的感觉。我当然因为住在纽约很多年了，很多年眼看着纽约的地铁和国际机场就是越来越旧，越来越老。
对，
这感觉的确从这个角度是有一种倒转的感觉。但是我先要说的是啊，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基建在这三四十年当中真的是伟大伟大伟大，厉害厉害厉害，重要的事情说三遍，跟我说六遍啊。我先说了这个，而且它的确在一个国家经济起飞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它在一个很大的意义上是给很多就是普通人老百姓啊出行是带来了绝大的方便。问题是现在已经三四十年过去了，我现在看到这个的时候的感觉就是重庆这么巨大的人在里边非常小，然后已经基建发展到这种时候的时候，它是一个就是最必要的吗？是这个国家的最是很有钱，有钱的是应该用到这儿吗？而同时我在纽约坐地铁，说实话其实我很舒服，今天我来这儿就坐得很舒服，就是它有一种旧旧的啊，但是非常的实用。就我们就说地铁吧，这种比较我觉得其实表面上是可以相似，就是我刚才说的也是这种新旧的对比，但是实际上它也不是一回事儿。纽约的地铁已经120多年了，它当然旧，它当然老，但是它的实用性它的方便性是明摆着的。而且这两个地铁就是感觉完全不一样，人在里边很那个，就是真的是普通人出行，而且各种人，有流浪艺术家，有纽约，而且各种疯子，你在地铁上可以看到各种怪人。我说实话，前两个星期，因为他也在换新哈，这个纽约的地铁，它成本很高，但是它还是在一点一点的做。我突然进了一段地铁，就是被修的崭新，那个椅子都是
亮闪闪的，
亮绿的亮亮绿，我突然有点晃范儿，你就知道，我说这是在东京吗？是在北京吗？因为我要说的就是，你要看从哪个角度看这种新、这种大、这种厉害。如果你是从一个就是说跟中国自己比，从经济上讲，肯定它是一个进步。但是走到现在， 这个资源是不是应该用到这儿？
对对，我们刚才说的重庆东站，这个据说是全世界面积最大的高铁站，是连同周围的配套，一共花了500多亿人民币，我算了一下，差不多是70多亿美元。但是呢，也是现在因为刚建成，车次班次比较少。那Robert， 你怎么来看呢？而且你是最近刚去了中国是吧？
是，
你是享受了中国的高铁呀、地铁了这些的。
我是6月份到上海、到北京，也到南京，都待过，也坐了高铁，坐过几次。你不得不欣赏，你不得不佩服和承认，这些进展是非常非常之大，而且在很多方面，没错，是超过美国的。今天我是坐美国从华盛顿附近的那个火车到我们那个曼哈顿来。
嗯，
我是要打字的。你没法打字，
就晃
来晃去，
晃来
晃
去，
就是没有办法的。那个中国好像是那个中东的那个可以飞起来的地毯那感觉，就特别舒服。所以这些我都承认，而且很多美国人也正在问我们为什么没有这些。
对对。
可是我们没有，为什么没有这些是有答案的。第一是中国的这个所谓的那个后发优势。后发优势你是比较晚发展的，你可以用所有的最先进的技术，可是美国这些陈旧的电线也好，水管也好，都已经长满了地方，所以你不能一下子就说我们会有一个跟中国的那个高铁一样。另外在美国虽然很多人欣赏，可是美国的消费者、旅游者并不要求政府给我们修一个高铁的一个全国的网络，没有这些需求，所以没有这些东西。
美国人要自己开车。
美国人要自己开车，因为在中国这个是一条龙的，对不对？我在住在一个中国大城市，我可以搭的到火车站去，到我的目的地也是搭另外一个的。可是在美国，我们就在郊区，我们就在农村，我们自己开的汽车就是我们这些美国的牛仔的马一样。我也很自我，我宁可不方便的话，我也还是宁可看车、听我自己的音乐等等。所以这个也有一个文化问题。可是你问我怎么看这些美国人或者欧洲人到中国去，不想降低自己的身份的啊！你看中国多么多么多么了不起。那有一部分他们的反应是真实的，可是他们当然为的是赚钱，为的是赚钱，而且这些东西主要是给中国人看的。
你觉得主要是给
中国人看的？主要是给中国人看的。在美国，你偶尔发现有这么一个东西，你会看一次，后来你就再也不看。对不对？因为没有什么真正的内容，你老看一个人吃惊有什么意思？所以我想的是什么呢？因为80、90年代还有那个本世纪初的时候，其实中国一直是非常喜欢外国人夸他。
对对。
所以外国人夸中国的任何东西，说中国的姑娘漂亮，说中国的那个菜好吃什么的，他们总是喜欢全国播送，对不对？我一直觉得，你需要外国人的这些赞扬有一点可悲，这个证明什么？一个外国人说你的好话，这说明什么？你自己喜欢你的生活那就够了，不需要外国人。可是这个时候是我觉得是党局是要说服老百姓中国好，所以我们的领导好，这些外国人也欣赏，原来是这种宣传。我看了新的这些视频的时候，我觉得还是一种宣传，可是主要是为的是羞辱西方的，说的不是我们中国好，说的是他们不好。所以我们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现在为的是提醒中国人，美国或者欧洲或者什么什么地方啊，就是落后于中国。所以一直是宣传，可是宣传的目的有变化，
它已经有一种螺旋式上升，最后有某些方面回到原点的感觉。我这说的就是说，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叫小时候，现在不知道还，也许还有叫参考消息。
嗯，
这是一个报纸，就是专门是让外国人，
是新华社的，
来新华社办的，就是来夸中国。这那是毛时代的，但是后来这个就到了新时代以后，有一段就不这样了。
对，
但是他这个新的民主有一个过程，就包括你自己，我不得不说你那个北京人在纽约里边，你的那个美国人的角色，其实也是被，就是被中国人打，中国人到了纽约来，我们终于挣到钱，扬眉吐气了，我们就可以嫖洋妞、打洋人，对不对？这是那个时候的一种，就是说从自卑转为自大。那个阶段的民族主义到现在又高级了一点，也确实中国的这个硬件方面是可夸了，所以他就特别有这种就是 有点得志变猖狂了，这感觉就是说我们用洋人来夸我们，我们不必打他们，让他们自己打自己。
嗯、是，其实我也跟你有同感。我这次到中国去，我也发现了有很多那个自相矛盾的一些现象。
嗯，
一边来讲，我觉得中国人的这个自信心和他的那个企业精神高得多。
嗯，
可是同时他们对自己的经济、自己的体制还是有。提出很多质疑，所以疫情过了以后有一个特别沮丧的感觉，
嗯，
就是对自己对自己失望，
对，
好像我们辜负自己的期望的这个感觉。
你是到今年年初还是这样？
现在最起码在大城市，我感觉不到，我感觉不到，我觉得恢复了一种积极性。那当然，第二等城市、农村什么的，这是另外一回事，而且在大城市问题还是相当多。可是我觉得是恢复了一种力量，同时的话。很多人也说还是觉得中国的这个压抑感他们受不了，所以我所得的信息是非常矛盾的。另外你刚才说的那个问题，你还是宁可在纽约的这些
对
乱乱的脏脏
破
破的
那个地铁，
对，
我觉得中国的这些建筑和所有的基础建设虽然质量很好，可是因为规模问题很大，跟人体跟个人无关，所以我觉得你失去了北京、上海、南京过去所有的这个亲切感，
对，
这个魅力，这个可爱的东西，
对，
好是好，可不可爱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可能是在你们两个人中间，我以前是无比无比的爱纽约地铁，觉得哎呀，24小时，然后特别的容易，就是一个街角就很容易就可以找到一个地铁站，是吧？后来呢，我就觉得哇，纽约地铁。这么破，这么脏，然后经常就是尤其周末就没有了，或者是就 delay 啊什么什么之类，我就觉得幸福感下降了很多。我每次就觉得天哪，我到了一个发展中国家，我真的是最最最可能很多中国人的一个那个反应就是这样子。但是呢，中国的这种很多的高铁呀，它都建在离城市很远的地方，就比如说去潮州，潮州的那个高铁站应该是在汕头和潮州之间，虽然说你到这个地方可能只有1个小时2个小时，但你再去下了高铁站再去又要很，就它的这种的思维啊，我认为很多时候不是说哎我要方便周围人的出行，就不像日本我就觉得实际上是高铁地铁网络它都是建立在一起的，就很方便。这个我是可能是在你们两个人中间，就一方面我也觉得中国也确实是高铁了，各方面建的都挺不错的，可是很多时候我真的是觉得可以做得更方便一些。
人那么多，他们也没有选择，对不对？
不是没有选择，
太多了吧？
不是，
我觉得这个选择要看从什么意义上说，就是车还是公共交通。美国，你刚才说的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汽车就是美国的人的马，对吧？我就马上想到就是说马拉火车，你记得吗？那个当年那个确实是真的事情，它不是光是那个电影里的，就是。曾经中国人对修铁路有就保守派有多么的抗拒，结果好像是李鸿章吧，不得不说那我们就马来拉吧。可是今天你给我发的一个视频里边，就是一个就变成地铁卖菜，就运菜，
背篓专线，
背篓专线也是
重
庆的，对。但是他的这个就是他这个选择，让我为什么说这个选择呢？就是说其实不是农民选择或者沿线农民，他是国家的一个选择。
对，
第一，这个选择我首先说，大量修地铁是有它的合理性的，因为不可能像美国一样，就是地广人稀的地方，你都人人都开中国开汽车，那不得了了，那这个环境污染、什么交通堵塞全都来了，对吧？它有一定的合理性做这个选择，但它这个选择真的是国家选择的，所以如果要真的是老百姓选择有参与权的话，就会出现像你又发了另外一个视频，就是说怎么加州的这个高铁就是修不了。因为所有的普通人业主有地权的，有什么各种委员会，然后有投资的，有私有企业，他都来参与，他就最后共识是可能觉得修高铁不合算，
而且他们都可以起诉政府，
他可以起诉政府，你给我赔偿地不行，你拆迁不行，然后我这个我其实又是加州又是一个实际上大家都有车的，我有很多上海的亲戚已经移民到加州住，我问他们你们这高铁，他们觉得没什么，这不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政府在那儿吵一吵，我们也没觉得有什么必要要修，也没觉得他最后可能能修成，我们都有车， 然后就不会像出现背篓专线这种，我就中国真是一个奇葩的国家，它有马拉火车，还有地铁卖菜这种事儿都出在中国，一个好像是前现代，一个是后现代。他就是说，为什么这些农民，我看的也说实话有点心酸，他是央视作为一个正面的表扬，就说你看我们多亲民，这些农民从那么远的地方，他可以坐着这么豪华的高级的地铁，
而且不要钱，
我们65岁以上免费，
对，
就是这几块钱对这些农远郊的农民还是很重要的。他就说我可以免费，
而且我们过安检的时候不让他们把这个菜拿下来，我们是手持的安检，
对，也是亲民安全的，然后他们就很感激，还感激政府，然后去。你看那个洋人在那儿采访啊，你们怎么样？他们就说哦，是可以卖掉更多的菜。其实你也知道，他们也就能赚那么一点钱。
对，
然后他
都是年纪很大的，
年纪很大的，然后花这么多钱修这么豪华的地铁啊，机场。那这个资源，如果你真的让所有的这个区域的百姓来投票，他会要这个吗？还是他会要一些，比如说？纽约就有很多菜农啊，没有一个是坐，没有一个坐地铁来卖菜的。
老百姓上那个地铁，
对，
他们的那个票价也不是市价，还是有那个政府的补贴。如果他们真的按照那个市价买他们的高铁票，那他们就付不起这个钱。
今年高铁票就涨价了，就好多人就说你们买不起高铁，坐不起高铁了。我们就再回来就说这个背篓专线啊，就是背篓专线，我给大家稍微说一下，就是重庆的，它就是作为现在是一个示范的工程项目，专门就建到离重庆比较远的地方，然后就有很多农民，一般他们都是年纪很大的，然后早上4-5点钟就起床，然后地铁第一班是6点钟，他们很早就去排队，因为想着先上了这个高铁，然后到时候可以先去这个菜市场可以占一个好的地方。很多人呢他们就是很辛苦，他们采访的最大的一对夫妇，老年夫妇，他们是80岁和83岁，然后呢他们的那些人就背着20多、20-30斤的，先要走1公里多的路，然后到了这个地铁站。我就在想说，那你建这个地铁线花很多很多钱，还有建这个重庆东站花70多亿美元，但是你知道重庆农民的退休金是多少钱吗？应该是130还是150块钱一个月，就20美元一个月。所以我就觉得，就说建这些东西到底是为了什么？他肯定有这个，每一个国家经济建设都是要有这个基建的，是吧？中国以前是路很差很差的，那现在就是真的是全世界可能最好的之一。可是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多的高铁站，那么多的高铁，那么多的地铁，然后还有就是前一阵子那个贵州大山里面建了一个全世界最高的桥，也是花了很多很多钱，那地方就更穷了。我看的这个角度就经常看，就是老百姓到底是从这里面得到了多少的好处。当然老百姓也还挺高兴的有这些东西，我有时候也有点纠结。
而且每一个国家都有类似的问题，我们不能要求任何一个国家的这个公共交通制度也解决贫富悬殊的所有的问题。
嗯，
现在在美国华盛顿，那个特朗普刚才是把那个白宫的那个东侧拆迁，为的是做一个非常大的、很豪华、很奢侈的一个舞厅。
对，
可是我们可以问，白宫对面的那个公园还有那么多流浪汉，他们在。
对，
要钱，你为什么没有解决他们的吃的问题吧？我不是说这些问题问的不合理，我就是说人类世界各国都是或多或少有一点儿。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程度的不同的，对不对？为什么现在中国经济你 AI 了，机器人了，大家都是给人信心，就是这个叫 DeepSeek moment 是吧？就 DeepSeek 开始大家有信心，但是呢，中国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消费不振，因为大家都不愿意花钱，没有钱，然后对宏观经济不好。实际上就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这个社会保障的这个系统它没有建成，没有建成大家就是不，那老百姓他们这么穷，他们为什么谁愿意70、80岁了还要每天一大早起来去卖上几十块钱的、100块钱的菜？那就是因为他没有钱啊。所以这个就是说最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和这个基建之间的这个矛盾，我认为中国政府就是它的侧重点是非常明显的。
你是觉得因为他们不真正的担心这些 低收入者，因为如果他们的社会保障这个制度问题可以解决了，其实你也可以刺激消费，
对呀，
通货紧缩的问题也可以解决。
这个、所有的经济学家都给中国政府出的主意，但是他们不要做这个。
为什么？这个就觉得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探讨。咱们也宏大一点来分析一下，就是说为什么其实普通老百姓和他收入的差距什么等等，这个差距你首先。我们可以在这儿说，这已经是一个不同，
因为在纽约
说，对，不仅是在纽约，在美国，你在刚才就是说，那特朗普那干的什么臭事儿？这怎么能这样花纳税人的钱修公路？我在这儿马上可以说啊，我很讨厌特朗普。然后你有很多种渠道可以讨论这个事儿，你可以骂他，你可以赞扬他，你什么？这已经是一个不同。我们从地铁上说，就为什么又修这么大的工程，然后又所有老百姓都还得就得。就这个选择，我就一家伙，咱们就拉到2000多年以前。我觉得中国历史上一个第一个大经济学家，就是当年比孔子还早啊，就管仲、管子，你去看，就是他是把这个齐国的经济管得井井有条，非常有名的话，一直到后来就是法家呀、商鞅啊什么，一直后来都用他这一套。如果我们简单的说几句话，他叫力出一孔，力出一拱，齐国无敌。他就说，如果所有的利益来源国家都在一个孔道，从一个孔道都是国家来掌控，不论是你发财的权利还是你军事的权利，都是一孔，齐国无敌，就是这个国家是无敌的。
举国体制，
举国体制就从这儿来的。然后最后他还有，如果力出二孔，你就怎么弱了一半；力出三孔，然后力出四孔，齐国必亡。你想想多可怕的一件事儿！你听着更觉得又熟悉，然后又有点我听着毛骨悚然。就是与之在君，夺之在君，富之在君，贫之在君，就是所有的你的，你要穷还是你要谁？我要拿你的还是我给你的？啊，全部是君王的事儿。然后最后的结果呢？也很有意思，你今天也看到，我们看到这采访，就老百姓还感恩戴德，你知道，因为他在馆子里边也说了，你这样做的结果全都控制在你手里，结果就是民戴上如日月，就是老百姓看着上面就像日月一样啊，然后民亲君如父母，就是说他会觉得你是我的父母啊，一切的都是我只能靠你，你永远是要感恩戴德的，因为你所有的谋生的来源都在他，所以你看这些背篓的，他被采访的，他都要说好话的。
嗯，
然后他最后的结果也只能是，就是说只有这一条路。我再引一个哈，比如说西方的，我觉得对这种人民的权利和经济繁荣最好的机制，其实是一个应该是由下而上的。这个比如说在哈耶克啊，就是说这个通往奴役之路，他当然他那个时候的背景就是说，在二战之后已经看到。宏观比如搞得很好的德国，他们都是意大利也是火车也准时了，德国的基建也起来了，可是哈耶克在那时候就看到，当然他已经在二战胜已经变成法西斯了，两个他就说，如果你用一个眼前的这种很宏大的经济繁荣来看，就比如这种基建的这种成就来看的话，其实你没有看到你可能牺牲了更珍贵的东西，就是自由。我们一看今天，我觉得管仲那个思路那种制度安排就是宏大的国家战略，不管底下你先不要说啊，而且你就感恩戴德吧，到今天还是一样啊。而像通往奴役之路这种就是市场经济，像这种哈耶克这种自由，是它不是免费的，自由永远不是免费的，就是你要有代价，可能效率就会低一些，可能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也会出一个坏总统，也会有一个腐败的问题，有各种反弹。可是从长远来看，你珍视的是什么？就我这样说，不是说中国一定要走西方的路，或者它能够走，而是说从历史传统文化上，中国真的是这个思路是古已有之，于今为烈，而且普通的老百姓他都因为长期生活在只能是这样一个选择的情况，他都没有这种意识，就是说我怎么来让我的声音我的需求能够影响这个。
如果政府提高个人所得税的那个税率的话，他们也会改变他们的思路，这个在美国也是一个因素。所以我们不只是投票，不只是那个你说的言论自由，我们也纳税，我是有权利问你怎么花这些钱，对不对？可是在中国他们不知道这个钱从哪来， 一般的来说不是从他们自己的口袋里，所以他们就更有那些孩子似的那个家长会照顾我的这个态度。可是其实政府是需要这些收入，也许可以用税制，不是完全改造这些问题，可是这个是跟社会保障制度，这个是一个因素。
就说这个交收入税的人好像就还不到一亿人，
而且那个税率很低，而且偷税漏税的这些办法也很
多。对，但是中国别的方面的税，就比如说你买东西，实际上你给政府交很多很多
税，
只是大家的脑子里面，它因为不是清楚的，就是说列了出来的，不像美国，你的这个价格，你去吃个饭，价格是这么多，然后再是税，是吧？它都是列单列出来，中国这些全都没有单列出来。再接着刚才这么说，就是现在呢，美国是有很大的争论的，因为尤其是今年开始，大家都看到从这个 DeepSeek 让美国人大吃一惊，说哦，原来他们不用我们的这个技术也可以自己做得很好。然后呢，在美国有一个重新发现中国，就是包括这些高铁的什么地铁的这些所有的视频，其实是这个一个大的潮流里面的一部分。就是哎呀，中国的基础建设非常好，中国的 AI 芯片各方面都也是和美国什么不相上下。就是那个 Jensen Huang， NVIDIA 的那个 CEO 就说中国是什么 nano second behind， 就基本上就一样了。反正有很多的讨论，就包括加州的高铁就变成了一个美国没有办法建设的一个 poster child， 是吧？纽约时报的专栏作者 Ezra Klein， 他和另外一个人 Derek Thompson， 另一个记者，他们一起写了这个书叫 Abundance， 他们就是用这个高铁做一个很最强有力的例子，就是美国没有办法建设。确实加州的高铁没有办法建设，其实很大的一个原因呢是这个加州的州长这个 Gavin Newsom 他说是高铁项目最大的延误在于征用2270处房产并最终完成环境工程审批。就是这个高铁是2008年获得这个选民批准，要连接洛杉矶和旧金山，就到现在还没有铺设轨道。反正现在最近好像今年又开始有一些动静了。可是就是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未经公证补偿不得将私人财产征用于公共用途。就他光现在还没有建这个高铁，加州的高铁他给这些人的补偿，就我们中国所说的征地补偿，就几十亿美元了，就完全在中国是没有办法想象的。我不知道，就说 Robert 你怎么来看呢？美国的基建和私人产权似乎是一个无法调和的矛盾，你觉得这也是美国和中国这个基建的规模或者是速度？
当然这个个人财权是非常重要的，美国的保守派那个共和党他们觉得这个财产权是最基础性的自由，如果你自己的财产没有保证的话，你是没有自由，你是奴
才。那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那个有点夸张。我觉得你说那个加州的这个高铁有一个更基本的问题，一般的来说这几十年就是建议我们应该有高铁的人，有做城市规划研究的，还有很多政客，可是民生并不大。如果美国的消费者有庞大的那个需求的话，早就完成了。
没错，
这个总是这些领导人和城市规划的人说我们应该有，可是其实老百姓并不认为你这个项目是解决迫在眉睫的我的什么问题。我好得很，我没什么。
我非常同意，我前面说的我的加州的那些亲戚们住在那儿就是这种。
但是从 San Francisco 到洛杉矶，旧金山到洛杉矶，如果有高铁那方便很多。
Who cares？ 方便谁？他们现在没有问题，我住在旧金
山。对，而且飞机也一个小时就到了。
对，而且旧金山人恨洛杉矶人。他们根本不想去，
不想加州的人，他们应该问你，
离得远点更好。
对对，所以需求并不大，而且那个地方早就发达，有很多个人财产，包括很多农场，什么都有，所以需求并不大。这个是第一。另外，你说最近有一连串的文章，还有书，还有你们《纽约时报》的很多人写这些社论，跟你说的一样，好像都是非常羡慕中国的这个生产的能力。在能源方面这些无人机啊电动汽车什么的，可是我们要把两个问题分得很清楚。他们担心这些主要是因为他们从地缘政治方面怕中国的国家综合实力会影响到世界秩序和国际规则，也会影响到我的生活。这个是政治问题，地缘政治问题。可是其实美国人 对这些新产品的需求本身没有那么高，美国人满意也自满。其实 我基本的生活需要已经满足了，我要的是时间，我要的是自由，我要的是自我，很多美国人是这样子的。所以你变得很自满，你就没有那个中国人所有的那个奋斗精神。换一句话，美国正在欧洲化。我们对生活的新的要求并不多， 你不理我就好， 我不要跟进很多新的技术，这个是一个文化发展的一个问题。可是因为中国那么长时间就一穷二白，最近有那么快的发展，所以 中国人就是觉得非常的饿。我们说我们欣赏的是他们的 hunger，
对
他们的那个奋斗精神，
饥饿感。
同时的话，他们对他们的生活方式不太满意，压抑感，太多的竞争他们并不喜欢，所以他们在物质生活，很多中国的市民早就超过了我们。可是我们追求的是幸福，对不对？美国的独立宣言，那好，我幸福了，我够了，
对，
我不需要很多新的乱七八糟，我不要为了这些牺牲我的什么。我不是说所有的美国人是这个态度，美国还有很多企业家等等，可是我们是缺乏中国人的那个奋斗精神。可是这些是来自于中国历来对自己的生活的不满，他们后来没有安全感，后来他们觉得所有的财产是安全，我的物质生活不错，他们也会失去他们的奋斗精神。所以我们得把这些个人的要求和国家和地缘政治的要求分得清的，是两码事。因为我不希望美国输给中国，可是同时的话，我已经很满意，我可以在美国过的日子已经挺好的。
我觉得他讲的非常好，看出来是同一代人了。我觉得他讲的几点我都很同意。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这种觉得哦，中国已经超过美国了，必须要赶上，而且这赶上的具体的指标是他们要那么多高铁，我们也要高铁，他们智能，我们，这是更是一种美国精英阶层弥漫的一种焦虑，里面带着很强的，我觉得这种地缘政治，而且出于精英阶层的一种竞争感，实际上并不是普遍的。我
像你对纽约地铁已经很满意了，
对，我已经很满意了。而且我觉得这个里边，我看各种生态，曾经有一次啊，这是真的，地铁里边飞出一只鸟来，
还挺可爱的，
我觉得哦，蛮可爱的。然后，可是如果出来，我也看过更多的是出了老鼠，耗很大的耗子从那走过来，
哎，
我也有这种人类的生物鄙视链，我就觉得老鼠你也到这儿来，鸟来不错，
而且特别大的老鼠。
所以我就说，这是一种就是不同角度，你看同一个问题，它出发点不一样。这种精英的傲慢和就是要强加给美国，这我觉得幸亏有美国的这个，就是平民有
自己声音，自己的声音。
我最想要的是什么？不是最先进的技术，我要更多的时间看书，更多的时间锻炼身体，跟朋友待着。我们对生活的要求是这些。
而且它跟自由是连着的，刚才他举了最就是独立宣言上就说了，第一个是 life， liberty and happiness， pursuit of happiness。 你看这多清楚的，
生命自由，
生命是第一个啊，因为中国老说哦，发展权就是生存权，美国人也很重视生存啊。你看这独立宣言，生命是第一的，可是第二就是自由啊，就是
生命问题已经解决了
啊，
生存问题解决了，
你先要生存，对吧？第二重要是自由，幸福感是跟着自由是紧密相连的。
对，
中国哪
有、
这个、
没
有
前面两个就不会有。
而且就是说，没有自由的幸福感，我们是不要的，我们是很怀疑的。你知道，如果我没有自我选择权，我幸福吗？
对对。
啊，这个幸福就已经打折扣。我觉得日本也是一个很好的，我们不要老是跟美国比较，你就跟日本比较，同样或者亚洲的，我经常去的以前
的日本的幸福感就很强。
印度这是两极，你知道，日本它的幸福感，但是它后来也有，我觉得曾经也有，它也是基建狂魔嘛。
对，
它后起飞的时候，它也大量投基建。所以这个模式其实是亚洲很多起飞的国家，可是他后来想要刺激内需的时候，就是不是安倍经济学还是什么，就是他其实又修很多，你知道，修很多，
他那个
结果都没人做啊，很漂亮的山崖海角，其实他以为这样的话就城乡距离什么大家都会聚，结果这些人还都跑到东京，还要跑到大阪，那些地方全都浪费了。所以你说这个利用率到底有过，所以他其实日本也是中国的一个前车之鉴，就是你以后可能会有同样的问题，对吧？可是我也不是说要 你要跟另外一个国家比，跟印度，我去每次出差去那儿，就看那个印度的这个基建呀，你真的是觉得，就是它街上不是光是有牛，简直它那个地铁就是它也修不起来。为什么？我举一个例子，我去孟买出差，结果你去孟买看，发现至少这当然已经有十年以上了，之前它最大的贫民窟叫达巴利。里面几代人住在里面，而且它是孟买的整个大大小小贫民窟加起来人口一半以上，60%吧，全住在里边。它是个民主国家，它想拆迁，想从那儿修基建，通不过，因为所有的人，他哪怕穷的，他在里边，我进去一看，我说实在很受刺激，
对，
就是那么热的地方，那些人赤身裸体就睡在。没有地方，就是非常没法，他确实需要经济发展，那所以叫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嘛。他那个地很贵呀，孟买，你要补偿我，人人都要价，所以就没办法修。他这是民主的到了另外一个极端了。我说的意思就是说，的确需要平衡。你就去问海耶克，他也会，他也不是那么极端的。就像我们说亚当斯密，老觉得他就很，其实他也重视。社会公平也重视到这里边有一个平衡问题，所以是多孔嘛，你不要立出一孔，能不能多几个孔？
而且你说到幸福这个问题，多数我认识的中国人现在比他们80年代的时候幸福，主要是因为物质生活的提高。
对，
问题是你能不能坚持这个光基于物质生活的提高的这种幸福，或者他们有生存解决，他们会要求 liberty。他们是说 life pursuit of happiness liberty
liberty 最后
是对生存追求幸福自由放最后，
但如果没有自由的话他就没有安全感。所以就是虽然中国现在中国我老说在中国做一个中产阶级生活多么的舒服，物价这么多年都不涨甚至还降，是吧？现在出去吃个饭几百块钱，我的朋友都发过来的，哇，那一大桌子菜还是这种的铺着白桌布的那种的餐馆，好像就恨不得比前些年还便宜。然后就生活又有那么多的快递了，各方面又好，然后阿姨也都请得起，那生活比我们在纽约的生活质量要高。
可是你要想，
可是他们不幸福，他们就是
一个是人到了这种地步，你财富有足够了，然后你又受过一定的教育，你就需要有一些精神追求了吧。这个时候我觉得其实这个阶层里面至少有一部分人，我不敢说有很多，因为其实中国确实是个例外，就是以前西方都以为有一个足够量的中产阶级，他们就要追求自己的权利和自由了，哎，没发生，就是还是很小的一部分。
对，
但是这个部分可能在有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它再扩大，因为它的物质的一个是它已经有这么多了，一个是它又现在经济下行它又受到挤压，所以它的上升空间可能在缩小，所以它精神的又言论空间在大幅的。我当年刚到美国的时候，我想象中国的未来，我两个没想到，一个是我没想到它的经济发展会这么快，就是30年啊，然后地铁机场会这么快，一个是我没有想到它的政治进展开放会这么慢，而且近十几年在倒退，这真的是两个没想到。从这一点上我不能说中国就是未来，中国是一个很奇怪，它真的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它是一个很奇葩的结合，就是在一些科技硬件甚至日常生活方面，有些对有一定钱的阶层来说它好像已经超过美国了，可是在另一方面我感觉比如说在政治上在体制上它好像还没有走出中世纪，
对，
就是还是君王，还是我要不说还是管仲，还是法家那一套，对吧？
我同意你刚才所说的一切，可是我还是担心什么呢？如果我们到那一天，说不定我们已经到了，你写了美国开始那个硅谷开始羡慕中国的什么，我们都承认中国在物质生活也许包括在高级技术，我们说中国都做得非常好，可是我们更懂得怎么做人，我们在精神上比他们先进。如果我们对所有的中国的那方面的成就我们都放弃这些，说明我们是真正的输了，而且我们也不会幸福下去。
对，
所以我觉得美国人是特别喜欢讲他们不错，可是他们都活得像机器人，我们才道德，我们才知道怎么做人，我祝贺我们伟大的美国人，我最怕的是这些，这个是说明我
但是现在实际上这种的 包括 Republic 那边就是我写的这个硅谷的这些人、嗯、是不是我写硅谷我们前几周也有这个播客 Effort Wang 他来跟我来讲嘛、嗯、就是硅谷的和中国的这个对比然后我后来我也写了一个纽约时报也写了个专栏就是硅谷在羡慕中国嗯，就是你们刚才说的就是这个精英阶层他们考虑的更多是从这种的地缘政治的方面来考虑中国的发电量这么厉害美国根本就没有办法比然后呢这个 Eric Schmidt 原来谷歌的 CEO、嗯他就说你看我们美国人美国的硅谷的这些公司整天都追求这个 AGI 通用人工智能中国的公司呢他们根本不考虑这些确实是这样我跟中国的做 AI 的人聊他们根本不考虑这个、嗯、不想这个事情他们就想着我怎么可以把这个 AI 现有的技术能应用到生活的各种各样方面中国就是这个不管是制造业 高端制造业然后这种的 AI 的应用就是你很多的技术实际上就是你在应用的过程中你积累的这个知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美国现在就是这方面就是不行而且他要再重新再建立这个工业重新工业化然后重新的就说我们怎么能和中国竞争我觉得是美国精英现在就是焦虑到了极点就是对、嗯、对中国的这种的赞扬其实出于是对美国的焦虑和失望
因为很突然美国人开始就是担心他们会失去他们的世界主导地位
嗯，对，
所以主要是这些问题，有点跟中国那个鸦片战争的时候受的那个震动一样，
落后
就挨打。你觉得到这样子的吗？
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可是是同一个现象，
是吗？
中国那么多年，觉得我们是那个世界第一，我们是中国，我们是天下，
对。
然后事实就是突然间强迫你承认这不是事实，
嗯，
美国还没有到那个时刻，可是我们感觉它。比来得近
中国实际上是从1500年以后中国的这个科学发展的各方面其实就开始都是在走下坡路了、
嗯、
但是中国是一个国家就从古到今都是我们不能说我们自己不好、嗯、但是美国呢是一个永远说我们国家就完蛋了、嗯、已经永远都在说
我们喜欢
是
说美国是终结快到了来
对我刚才想说的也是这个就是你觉得你担心其实你担心本身就很美国式就是你担心美国人是不是太舒服太不够焦虑了所以应该是我觉得这也是美国的一个它其实是一个它永远能在危机当中再造自己的一个原因就是它从头开始从精英甚至到普通人都其实都有这种焦虑感
所以美国的好处是我们可以当自己的心理医生
对
问题在于这个心理医生就是说你有长期的抑郁症、所以这是个循环可是现在你说的 对 很多美国人有点过分的悲观
对，或者说他的悲观的时候，因为人叫什么，饥不择食，慌不择路，你知道，就是你太饿的人，你吃什么，你随便拿出来，先饱了再说。我们中国人说实话，这从20年代初，我就前些时候写这个，就是民国的时候，因为写家史，就看民国的时候，在20年代的时候，还有很多选择呢。因为鸦片战争以后，一个共识就是朝野的共识。中国就是说我们这条路是不行了得要找一个新路找哪条有很多可选的马克思主义
只是
其中一个有无政府主义有自由主义对吧有什么工联主义各种各样的主义啊人国民党青年党我们现在就剩了一个共产党因为他其实那时候有极强的焦虑感就是落后就要该打我们就民族就要灭亡了就开除求籍了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你选择了一个是最激进的最跟西方对着干的共产主义就从苏联来了那么走到今天我们你觉得这个还是中国所有有识之士认为选对了的吗首先这个问题都没法讨论你就想想吧民国的时候你还有言论自由的空间你还可以讨论但是当这一切都被一个焦虑这焦虑到极点被固定了就只能这样选你别看川主席现在就是这么宏伟领导我告诉你4年以后再说啊至少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它是既是一个好的危机感焦虑感但是在危机当中真的不要慌不择路不要马上就觉得他们你看我们现在也举国体制啊我们也要 AI 你刚才说的这些我也听到就是硅谷的精英我作为一个人文出身的我可能是恐龙系的声音啊就是人文担心就是觉得这个科技主义如果它 就是变成一个最主导的声音，因为这些他们是技术加速主义，恨不得就是
这些我完全同意。
对，
问题硅谷的那个精英，问题在于他们只不过是硅谷的精英，可是他们觉得他们是一切的精英，他们是 master of the universe，
宇宙的主宰。
所以因为所有的人给我磕头，在我自己的公司，所以我是全美国的。你说哲学，你说政治，你说艺术，你说宗教。最近那个 Peter Thiel 开始讲宗教，
oh my God,
哎、
oh my God,
他对他一知半解，什么都不懂。说的跟那个大傻瓜似的，而且他的 语法也都有问题的。
对，
在他自己的公司他是神，在外面他普通老百姓都不如，我觉得。可是这个问题很大，马斯克他们很多这些例子，杰森黄不是黄勋，
再加上背后还有一种，我不得不说有一种白人至上主义者，有一个因素，我不能说全是这样啊。当然你只要是聪明，不管是你是印度什么，反正都是我们是有一个主人的，里面是有一个俱乐部的啊，这个俱乐部里面也可以有黄脸，也可以有黑脸啊，有红脸都可以，但是它是有一个这种就是精英，加上种族色彩，包括这种什么 Judeo-Christian， 就是老是动不动就是什么什么犹太基督教主义，现在要怎么样了？我对这种就是唯一的意识形态，而且这个意识形态是要分高低的，这种我非常警惕，因为我从小是在一种大的意识形态。我们中国虽然是无神论，我是长大无神论，但是那个共产主义就是国家宗教啊。然后我们从2000年就是有一个主导的啊，就是所谓的孔教啊，儒家这里边揉着法家啊，就是这两个。 对，但是它是一个 state 的，就是一个国家的，我对这种非常警惕，这是一种新式的科技法西斯主义的苗头啊。我可能有点耸人听闻啊，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担忧啊。你前面说的我还一个特别同意，你说美国好像就是觉得，哦，我们现在是不是就是最知道人怎么活，不要光是经济动物。我觉得这个其实要看怎么看。其实我反而在我的同代的中国人身上，我看到这是什么单向度人哈，叫 one dimensional， 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法兰克福学派出来的一个名词，说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极度了以后，他就变成一个单向度的人，没有精神，没有其他的要求，我就是经济，这一切就是这个标准。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到这个高铁呀，这种基础建设这种的，实际上它就透出来，就是国家的意志是多么多么的强大。嗯，他们哪怕现在都没有钱，老百姓这么穷，他也不要把钱去发到老百姓手里面去。中国是很少的，就是说你看在疫情3年，那么多人生活那么贫困，那么困难，那么多的生意都倒了，中国政府就是不发钱。
所以很多美国的国际建筑评论家也都提出了这些，他们说中国的摩天大厦，中国的这个新机场、新火车站的这个规模和那个建筑，只有传递一个信号，就是政府很伟大。
对，
你应该服从政府，好像这个是他的唯一的意思，有这个说法。
而且中国的这个智能，人工智能也好，科技，所它其实有一个除了什么解决什么出行的问题，最大的是一个监控，是中国是一个最大的，最真的是超级向前的一个监控社会，就是刷脸。那里边有一个视频，还有一个洋人还说，你看我们现在就是
多么中国多么的那个，
一刷脸，你所有的信息都在里边了。
对，你的航班的是所有的，
这我觉得我看着毛骨悚然。
我觉得在监控社会这个问题上，美国只不过是走在中国后边的
一点
四五步左右。
你觉得美国也要这样子了吗？
到处都有，现在
美国到处都有摄像头，但是
到处都有，
但是不是说你做什么你都需要把你的 personal 个人的信息都要交了出去，还
没
有到这个，
还没
有，但是有斯诺登这样的人出来，然后大家有人认为他是英雄，有人认为他是叛徒，至少有这种言论。然后你现在这种对你前面说的人工智能，这边的讨论就是这个声音啊，会不会人要变成上帝？
6年之前我宣誓，我永远绝对不会让任何机场用这些 facial recognition。
那你这次去中国呢？
你没有选择。
6月份呢都
没有选择。
哎，你说
你早就没有选择。如果我去加拿大我做这些，而且在美国现在也有，那我可以埋怨中国的什么呢？都已经是国际标准。
我不得不说这个叫什么老大哥和美丽新世界的完美结合。
对对，
我10年前的那个英文书里边说的，我说我觉得可能一个最不好的前景，如果中国，这是2011年的事儿吧，就是这两者的结合，就是1984和美丽新世界，高科技给一个全景监控的 国家社会插上了翅膀。我不得不说，这也是从古以来就韩非的梦想啊。当年的韩非子他们，你知道他就是说权力可是非常重要，你不要光讲道德，所以他赢了嘛。其实孔孟老讲道德不行，权力很重要，因为权力他是一只老虎，你不能让他长上翅膀，他现在在深山里，如果他飞到市区里他就长上翅膀，现在长上翅膀了，这个翅膀就是高科技。
共和党和民主党现在讨论的就是权力重要还是道德重要。
对，
美国的国内这个政治两极化也有点类似这个韩非子。
对对，实际上我最后可以说一下，我今天早上看了一个视频，也是我在 Instagram 上面发到的，是一个它上面有标识说是中国的这个国有媒体，有一个女的长得很好看，然后英文也说得很好，她就说你知道吗，我们中国的模式为什么成功呢，是因为我们中国不让这个亿万富翁来决定我们的政策。正好
在党面前算老几。
对，但是这不是给美国人来看，这是美国人现在就特别讨厌的嘛，硅谷的这些人是吧，他们觉得硅谷这些人他们现在权力太大了。中国的政府的这种的大外宣真的是做得越来越好了，
中国
对他很知道就是美国人的心理是怎么样，但也许我们这个可以以后再说，就美国人会不会买这个账是另外一回事，
另外一
个。但是我看的我觉得可能有一些美国人会觉得中国的制度是这个，因为我自己写文章，我在 New York Times 上写文章，我每次都好多很多评论啊，他们很多人就是很赞成这样子的说法的，所以我也经常看的就也挺吃惊的。
美国傻子也不傻，
好，
正确的都出来了，你们已经录完了是吗？
好，
没关系，说进去也行。
好，那我们这一期的实验性的这个脱口秀就到这结束了，谢谢建英，也谢谢 Robert，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